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梅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伍若辉医生。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雅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医学博士伍若辉。伍若辉医生是纽约内科华人医生，可接收新患者，主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胆固醇类、B 型肝炎、感冒、贫血、花粉敏感、肠胃疾病、甲状腺病、风湿、偏头痛、各种预防针、定期体检、心电图等，接受各种主要医保，精通国语、粤语、台山话。伍若辉医生和其诊所下属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中文医疗服务。伍若辉医生诊所也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视频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患者提供非紧急远程中文医疗服务，详情欢迎致电212-343-9716，212-343-9716。伍若辉医生致力于让您在美国各地都能享受到优质中文医疗服务。
伍医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医疗方面的内容。今天我们想请你讲一讲带状疱疹和疫苗。首先我们要问的是，带状疱疹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带状疱疹一般我们说是皮肤科的一种病，但是它是由病毒引起的。那相信大家都听过水痘是什么东西了吧？
水痘。
水痘，对，就是小孩子我们以前经常都听得到的啊。80年之前呢，几乎每个人都得过水痘。后来疫苗发明以后呢，现在水痘就非常少见了。偶尔我们还有，都是那些不打疫苗的人都会有这个现象得到这个病。这个水痘的病毒呢，问题是这样哈，刚刚结束的时候，接触这个病毒，我们是第一次发生了，就全身会出这个水痘，一个斑疹全身都有的，有时候严重呢可以引起肺炎啊、肝炎啊都有。小孩子一般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个病毒斑疹会消失，其他症状会消失，但是呢病毒是非常顽固的，它这个病毒也会感染我们的神经细胞，然后这个病毒呢会藏在我们的神经细胞里面，几乎是一辈子了。对，那我们几十年以后就是一般40岁50岁年纪越大，那这个机会越大，然后我们的抵抗力会减低啊，然后这个病毒呢就有可能在神经里面生长以后，如果我们真的压不住，那它就跑出来，沿着神经跑出来，在皮肤上显示出来，这个就是那个带状疱疹。因为它是沿着神经出来呢，一般都是一边的，然后是按照那个神经的分布来出诊，所以一条过我们就带状疱疹，有时候我们也它叫是缠身火龙，或者是广东人我们叫它生食，好像食一样的，从身体一边咬过到身体另外一边。
那么一般这种就是你说的身体的一边是环在身上，好像就是从一头到另一头，那如果全部都连上，以前听说就是民间的传说说，如果这个连上的话，这个人就有生命危险了，是这样吗？
不是，这都是传说吧。带状疱疹一般都不会致命的，一般呢就是很难受吧，因为这个皮疹出来的时候呢，又痒又刺痛一样，或者是很难形容的那个感觉吧，因为是神经不破坏了。但是呢，真正症状因为带状疱疹引起死亡呢，很少听说过，一般都不会的。
一般不会致命，但是呢，也会非常的不舒服。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要看看是在哪个地方了。如果大多数都是在皮肤上显示出来，但是有时候呢，它是因为它是藏在我们神经里面嘛，那个病毒嘛，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呢，是根据这个神经出来。如果是在眼睛的神经出来呢，那就我们有机会是等会盲眼的。所以我们出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呢，特别要小心。如果是鼻尖里有这个斑疹呢，那好可能就是说这个眼的神经已经是影响到了。如果有这个现象呢，要即刻去看眼科的，要看看眼底有没有带状疱疹的。
所以就是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每个神经的那个末梢是都有可能冒出来的是吗？
对对对。
哦，
啊，另外一个严重一点的也是啊，会引起耳聋的，就是在耳朵第八神经出来，那个叫做 Ramsey Hunt Syndrome， 是从第八神经出来呢，会影响到啊耳鸣啊，或者是失聪，就是听不到。所以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要非常小心。
所以在知道这个有一些症状，因为很多的人没有这个医学常识，他就会说好像应该也不太要紧吧，也不是这么难受，所以他没有得到去这个去看病。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早一点预防，怎么样才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检查知道自己有可能得了这个病呢？
刚才说过，因为这个病是病毒引起的，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得过这个水痘，
潜伏下来了，是吗？这个病毒
藏在我们的神经里面。如果小时候没得过水痘呢，我们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大肠疱疹的。但是以前我们都知道卫生条件不好嘛，在发明疫苗这个水痘的疫苗之前呢，几乎每个人都得过这个水痘了，所以每个人的机会都是还是有的，特别八零年就是之前出生的人，每个人的都有机会。还是如果有症状的话，这个我刚才还没有说这个大肠疱疹的症状。那跟水痘不同，一般我们出水痘一下子就出那个皮疹，那我们就看到就知道。大肠疱疹呢，它出来之前因为是神经里面出来的，在神经里面生长的这个病毒在神经里面生长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已经有这些的症状，有些感觉了。OK， 好像皮肤觉得痒痒的，有痛啊，或者有针刺的感觉啊，严重一点呢，有时候甚至是觉得胃口不好，或者是浑身没有力气、疲劳，有些呢也有一点点低烧、发烧都有可能。但是最常见的还是皮肤有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有蚂蚁在爬，或者是有痒、有痛、有麻，这些感觉都有。然后过了两三天以后，这个病毒真的是从神经里面跑出来在皮肤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皮肤有先。第一两天嘛，看到那个皮肤的疹是红色的、平的，就说你那个皮肤已经死掉了，这个皮肤了，才开始有这个疹了。然后再过两三天呢，这个疹就会变成一个水泡，这个水泡一般里面的水是清的。然后再过两三天呢，那个里面的水会变成浑浊，会好像黄黄的浑浊的水在里面。再过几天呢，就会变成那个 scar， 这是一个架子，对不对？一个
裂掉了。
结胶，对，我们是叫结胶吧，是黑色的，然后再过几天那个会慢慢落下来，一般这个过程要7到10天，或者是长一点点。那这是表面的现象，就是看到有这个皮肤细胞死掉了，变成疹了，变成结胶了，然后
留下疤痕吗？会留下疤痕。
有些疤会有些会有疤痕的。问题是这个是病毒是从神经里面出来，所以呢我们一般那个后遗症就是神经给它弄坏了，给它破坏掉。还有接这个疤痕呢，会引起我们有过斑疹这个地方，或者是神经这个一个地带一条带这样的分布，会感觉到是痛、是麻、刺痛啊，或者是非常敏感，好像有时候摸一摸呢都会感觉到那个皮肤不一样吧，感觉到痛这个感觉。这个就叫做是大肠疱疹后的神经痛。但有些人呢，他可以连续几个月、一两年，甚至整辈子都有，会有这个疼痛的感觉或者麻木的感觉。所以知道这个症状以后呢，那我们如果真的是感觉到有这些症状啊，突然皮肤有点不舒服，然后去观察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是看到有斑疹出来呢，即刻去看医生。现在我们有3个药是抗病毒的药可以医治。那如果我们在前两三天开药的话呢，服药的话呢，我们可以缩短皮疹的过程，也可以减低以后有这个皮肤神经痛的机会。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
要警惕
的警惕吧，就是看到有感觉有不舒服，看到有皮疹呢，或者皮疹前两天有这些感觉疼痛刺麻木的痛感觉呢，就即刻去看医生，给医生诊断。
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可以减轻很多问题。但如果要是耽误了治疗，就像说的前两天没感觉是怎么样，然后拖了几天，如果这样的话 会有什么不同呢？而且你刚才说的有几种药物，这种药物针对不同的时期是不是有不同的，是口服药吗还是外用药呢？
是口服药，对，这几种药一般在前期就是前两三天吧，服用了几乎就那个
效果就明显啊、嗯、对。
嗯，但是如果过了三天以后呢，如果病人还是有这个斑疹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的。
嗯，
或者是那个有神经的，好像眼睛呢，我们也还是要开的。因为我们不想这个病人有眼睛瞎了吧。然后除了这三种口服药，就是 acyclovir acyclovir 和那个 valacyclovir 三种。
嗯，
那如果严重的话，病人要进医院的话呢，那我们要可以给他们打那个 IV 点滴。嗯，
就是注射是吗？
对对，注射，对对，那个静脉注射。
静脉注射，嗯，
就是十几年前有一个病人，他就来看我，就说喉咙痛。
嗯，
看了几天都看不出什么东西，结果痛得很厉害，就给他进医院了。
嗯，
医院叫五官科放到里面一照，原来是他第九神经这个带状疱疹。
哦，
所以他进医院以后过了几天就幸好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带状疱疹有时候也挺难诊断的。
就是
外面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九神经是在喉咙里面，我们看不到。
如果通过病人的主诉的话，病人可能就会说喉咙痛。喉咙痛呢，一般想到是发炎啊什么，就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哈。所以呢，就是病人不要自己判断，如果有任何的这样的症状的话，还是到医生那里去看，由专业的医生来诊断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带状疱疹，然后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症状了，也知道了就是说还是有药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不致命的哈。很多人说小的时候，像现在的小孩子一出来就有好多好多的疫苗给他们打过了，那对于现在的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是不会得带状疱疹了吗？就是打过这个水痘的疫苗了的话。
因为水痘疫苗不是病毒的本身，所以呢，
嗯，
不会的。
不会了。
打疫苗的，对。
就是说这些要长带状疱疹的是小时候没有打过那个水痘疫苗，就是发过水痘的，然后这个病毒其实没有去跟它就是潜伏下来了，在身体里是吗？是可以这样的。
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带状疱疹也有疫苗，水痘疫苗是早就有了，就是小孩
儿是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哈。现在我们一听到疫苗哈，就是大家就是比较重视了。现在有与没有的人，这个疫苗是为了防范打的，还是说都可以打呢？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已经出现病状了再打疫苗呢
？OK， 这个疫苗以前那个是旧的活的疫苗，那个已经过时了，已经在美国已经不打了。现在有一个新的疫苗是死的疫苗叫做 Shingrix。
嗯，
这个疫苗呢是17年批准的。然后这个疫苗是我们什么疫苗呢？就是一定要在症状发出来之前打，才效果才好。
嗯，
一个出来以后再打呢，那个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不打，就算出了带状疱疹以后呢，我们还是可以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要预防以后的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疫苗正说是50岁以后我们就可以打。
50岁以后可以打，是这个打过一针以后就是永久不打了呢，还是说以后每年都要打了？
哦，这个新的疫苗是两针的那个两针打要隔2到6个月之间打。
就是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疗程是吗？
对对，是要打两针，如果今天打了第一针，然后第二个是2到6个月之内打。但是有时候如果太忙的话忘记了呢，就是随时回来打就可以，那也不用重新再重新开始打。
嗯，就是说并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总之就是把两针都打完是吗？你刚才说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打，还是说有症状了，还是跟自己的家庭医生去讨论说我是不是要打这个呢？这个是作为预防的呢，还是
是预防的？这个预防就是在带状疱疹出来以前。
对，出来以前就可以打，以便于就是预防一下是吗？
对对对。
关于带状疱疹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说它 得了，或他自己主诉了一些客人说啊，我得了什么什么，但我们都不太了解这个病。那么您刚才也说这个病是由病毒引起的，在身体里面潜伏着。除了打疫苗以外，我们对于带状疱疹来说也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是吗？如果预防的话，
疫苗现在这个疫苗呢还挺有效的啊。
嗯，
研究说呢，这个疫苗是90%有效率，就是说打了这个疫苗以后，我们减低这个带状疱疹的机会是90%。带状疱疹呢，大概每年每1000人之中有1到5个人会有这个带状疱疹，特别是过了50岁以后，这个机会就越来越高，过80岁以后呢还要更高。那这样说呢，就是每年在美国呢大概有100万的人会得到带状疱疹。如果我们说整辈子的话呢，每3个人之中会有一个会得到的这个带状疱疹。所以我们如果将这个病减低90%的话呢，也是挺厉害的了。
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打疫苗哈。
现在就是50岁以上才打，
暂
时呢就是一辈子就是打2针。当然以后有什么新的改变，还要看啊，到时啊的改变才说。暂时呢就是啊，50岁以后可以打2针，2针就是隔2到6个月之间打，6个月以后啊，记得可以再重新补第2针，但是就不用再重新开始。
就是第2针如果要是拖了一点时间也是可以继续打的，并不要也又重新打第1针，不是这样的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带状疱疹，可能很多的人也没有太知道这个病，就是说都是有可能得的，并不是说你怎么样子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有的人说压力大，内分泌紊乱什么什么，就是您刚才说藏在身体里的那个病毒，它是有可能在你的各个部位去爆发出来，这样就带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带状疱疹的发病了。所以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水痘疫苗的时候，我们经历过出过水痘哈，怎么怎么，这是有可能。那么刚才也说了，打这个疫苗可以预防。如果要是这个人不打疫苗，然后也不肯预防的话，他最不好的这个后果是什么？会带出其他的病吗？
刚才也说过啊，好像啊，最常见就是皮疹嘛。有时候如果是看看哪一个神经会
影响神经，
对，有时候呢会影响眼睛，影响这个听力。那如果在脑袋里面也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脑炎的，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少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说不让它在哪个部位发作，是吗？
这个没有办法。
那打了疫苗的话，就是能控制住它，不让它发作。
对，减少机会。
减少这个机会，那只能通过打疫苗来让自己就是避开这个雷区，不生这个病哈，这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除了那些治疗病毒的药呢，一般这个病呢会引起很痛很麻木这些感觉呢，医生还会开一些止痛药啊，或者是麻醉药给病人呢。严重的话呢，有时候会开点激素，但是这些都是辅助药物，不是主要的药物。打了水痘疫苗还是有机会得到这个带状疱疹。这两种，一个是水痘疫苗是小时候打的，然后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是50岁以后打的。打了水痘疫苗以后还是有机会得到这个带状疱疹，
这样的。所以大家就是都不可避免，那我们就听清楚了，在50岁以上的朋友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带状疱疹的疫苗。我们如果要是要打这个疫苗的话，是跟家庭医生申请呢，还是有什么别的途径？
还是跟自己的家庭医生说吧。
那跟自己的家庭医生说哈。好的。
对，除了跟医生说呢，还要看保险，有时候保险他们也不给。
这样的哈，这个小细节呢，就要跟你的家庭医生去讨论了。那我们也有一个结论非常明确，就是即使小的时候打过这个水痘疫苗了，但是带状疱疹的疫苗呢是在50岁以后询问的，有可能爆发的，是吧哈，这个病哈。
打过水痘疫苗还是有可能会得到这个带状疱疹。
好的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预防措施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减低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就趁机会出来。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做的，好像减低自己的压力， 不要给自己太紧张，因为我们好像有时候太紧张了，这个免疫系统会降低，
嗯，
那个病毒会出来，
嗯，
有些我们是不可以控制的，有些好像那些影响免疫力系统的病，好像艾滋病啊，或者是癌症、癌症啊，这些都会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个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的大众抱诊的机会也会高很多，或者是有些人会吃那些抑制免疫系统的药，
嗯，
癌药或者是一些风湿类风湿病之类的药，也会减低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抵抗力，然后大众抱诊会发出来机会高很多呢。
就是一旦免疫力低下的话，这种病也是容易爆发出来的，是吧？
对，那我们打这个大众抱诊预防针的原理就是我们用这个病毒的一部分打进去，
嗯，
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然后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加那个抗体，然后这个病毒就不容易再发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伍若辉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同时也请大家关注纽约中国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听众朋友可以随时点播收听本期的访谈节目。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关注您的健康，为您提高质量的生活保驾护航。今天非常感谢伍若辉医生，谢谢您。
谢谢祝大家健康。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关注海外华人健康，医学专家为您深度解读健康话题。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 Chinese Radio 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联合大纽约最成功的医师协会之一亚美医师协会，每天60分钟为您精彩呈现。亚美医师协会1100多位杰出华人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阳光七月，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与您不见不散。
开跑亚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亚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夏天到了，阳光灿烂，所有人都喜欢吸收那些温暖的阳光，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记住保护自己的皮肤和眼睛免受阳光的伤害。许多研究表明，运动和富含多种水果和蔬菜的饮食可以预防眼睛致盲，例如青光眼等。然而明智的做法是不要等到视力出现问题才开始照顾自己的健康。太阳发出的辐射当中有2种类型都会损害您的眼睛和皮肤，未经保护的日光照射可能会造成有害影响，引起视力问题并损害您的眼睛，抑制免疫系统。幸运的是，您可以做一些事儿，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日晒给您带来的风险，比如戴上帽子，当然最好是宽边帽，或其他遮阴保护服，可以部分保护您的皮肤免受紫外线辐射的有害影响，亦或是戴墨镜等等。当然还有多停留在阴凉处，选择合适的防晒霜，以及注意眼睛疲劳。如果您花大量时间在计算机上或盯着手机看，您可能会忘记眨眼，这会使你的眼睛更加疲劳。阳光七月是美国紫外线安全宣传月，亚美医师协会提醒您，享受这个夏天的户外活动，切记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和皮肤，